1989年，绚烂而又狂热的昭和时代终于结束了。平成元年最后一天，列车时速达到顶峰，日本股指高达38915点。随后，刺耳刹车声响起，列车出轨，冲入荒野。歌舞伎厅闭门谢客，写字楼灯光熄灭，白领们挤进电车早早归家，用电视打发了漫漫长夜。而被誉为日本文化象征的动漫，主题也从早年间的奥特曼拯救世界、高达纵横银河，变成了平淡日常的小确幸。次年，国民级动漫《蜡笔小新》播出，这是一部以幼儿为视角的成人向漫画，这里面充斥着小新的顶级审美和广志的坚强生活。回看野原广志的前半生，曾经的广志也是个热血的棒球少年，毕业后来到东京打拼，遇到了美牙，入职大手商社，贷款买下了自己的房子，乍一看该是幸福的人生模板，但个人幸福怎能与时代脱钩？动漫中小新调侃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
我们家的房贷还有32年呢。
如果时间没有停止，广志今年已经68了，也不知道退休没有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到了2023年，野原家的那座80平米的两层有车位带花园的房子终于还完了房贷。那些年蹲守在电视机前哈哈大笑的岁月里，脑子里经常会冒出一个疑问，这种独栋的房屋自带庭院，能养宠物，能放车的房子在日本普遍吗？广志在东京应该只能算是中层的工薪族，算是普通家庭差不多，就这样的收入就可以养得起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、一辆车、一条狗、两个孩子吗？而刚来到日本时，我的琢磨就成了，这些曾经的 dream house 到底该多少钱？这玩意儿住起来真的舒服吗？带着这些疑问，咱们今天来走进动漫平民主角家里的标配一户建。1945年，日美发生了一些小摩擦，最终的结果是东京的中心城区被美军进行了一次土地平整，整个城市不能说是完好无损，只能算是一片废墟。当然大轰炸也不是所有人都愁眉苦脸的，远郊的居民就挺淡定，那些战前郊区在轰炸中得以幸免，曾经的所谓的下町庶民一下子成了坐地起价的包租婆。但这种租房市场的混乱很快就引起了东京人的不满。想当年老子家祖宗跟着德川老爷子入关，一个人吃了8辈子的苦头，换来我们如今东京的正日字旗身份，你们这帮下町庶民哄抬物价反了。于是日本政府在1946年颁布了房租管制命令，限制房屋租金，并且颁布了一系列的保护租客的条款，并定下了租售同权的基本国策。新政策规定，一，租房和买房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。二，由于日本没有特色的户口制度，所以你住在哪儿，你就是哪儿人，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都同等享用当地的医疗、养老、教育所有福利。三，在出租期间房东擅自进入房内属于违法，在租期不到不允许赶走租户，就算租期到约没有合适的正当理由，原租客优先续租。如果租户是老弱病残群体，房东要清退房客，出于人道主义必须安排好住户接下来的住处并给予赔偿。四，涨租必须有正当理由，如果任意涨租，租户有权拒绝缴纳。这种政策一直延续至今，但诸位也能看出来，这种政策对于租客的保障是到位的，但是对于房东以及以此牟利的二房东就非常不友好了。由此带来的就是大批房东退出租房市场，市场出租房源越来越少，但人民对于租房的需求不断上升，这成为了当时日本社会的主要矛盾。于是50年代初期，日本接连颁布了两条法律，住房金融公库法和公营住房法，勒紧裤腰带解决住房问题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一，你没钱不是还有青春吗，我贷款给你盖房子。二，你要是既没有钱还没有青春，政府盖公租房不以盈利为目的，算是社会保障福利。当年的日本还不是如今的老龄化社会，在贷款政策的支持下，叠加6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，日本钢铁建材等产量不断上升，独门住宅一戸建て因其建造非常方便，成本低廉，因此成为了住房政策的扶持对象。日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名叫地方住房供给会社的机构， 划拨大量资金专门负责抓住房建设。自此，这种木质结构两层小楼草坪庭院被称为一户建的独栋，在日本成为了个人住房的代名词。中文互联网一直流传着一句话，在日本富人住公寓，穷人住别墅。这说法其实能理解，在很多中国人眼里，有个自己的小院，能种上花草，带个车库，这种不妥妥的联排别墅吗？至于城市里的公寓，那是什么鸽子笼，几百户住在一起，鱼龙混杂，高楼尾气，有啥意思？这里澄清一下，在日本不是独门独栋的房子就算是别墅。在东京市区，一户建通常的土地面积是60到80平左右，上下两层合计100多，自带1到2个车位，适合一家三口居住。典型的就是哆啦 A 梦家的大雄的房子。与之对比的则是大雄朋友小夫家的房子，这种才算是别墅，日语称之为別荘。通常占地300平起步，高门大墙，装修考究，甭管花园里种了什么花草，但凡路过都能闻出金钱的味道。因为这种认知上的误区，又加上国人对于土地的痴迷，看到过不少国内刚来的华人说是500万人民币在日本刚买了个别墅，捡了个大漏。我打开照片一看，果然纯纯的一户建，对方含泪赚了一半。一句话说明，别墅算是一户建的一种，但不是所有的一户建都能称之为别墅。但一户建之间也分好坏和地段，目前东京都内的一户建基本集中在了山病、中野、练马、足利、江东等相对不发达的区域。至于出了23区，东京有句话，在东京你每开车1个小时看到的都是一个新世界。第一个小时你将进入26室，这里是人间烟火，这里是夏庭庶民，这里是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，这里是一家三口，两车一狗。第二个小时你将走出东京，这里将看到富士山的奇丽，热海的温泉，镰仓的海边，这里的工作是附属，而生活才是主题。说回一户建，东京人目前心目中的房屋鄙视链应该是东京塔楼、高级公寓、郊区一户建。当然您要是说您在目黑世田谷买了栋占地300平米以上传承了几十年的一户建，那以上的话全当我没说。毕竟在那个地方的住客对塔楼用户的心理活动通常是，哼，老子藤原家传承了千年，你们这是哪儿来的暴发户？具体请参考之前的视频，日本史上第一豪门。目前的一户建分为成品住宅和住文住宅两种。成品住宅顾名思义，是指已经由开发商建好的成品房子，只需要拎包入住就可以了。以近郊一户建为例，这玩意儿一看位置，二看年限，三看价格，价格在4000万日元到1亿日元以内，折合人民币200万到500万，通常是木质结构，2到3层小楼，土地面积60到80平，建筑面积90到160平，另外附赠一个院子，1到2个停车位，网上遍地都是。而一户建因为建造原因和折旧年限等原因，房子其实并不保值，真正值钱的其实是房子脚下那块私有产权的土地。那么肯定有朋友会问了，我买地自己盖行不行？直接说结论，可以。而这种就是所谓的住文住宅。相比上面提到的成品住宅，这一类的地段选择更自由，房子的样式也更加多样。毕竟我自己的地，房子想要啥样就盖啥样。之前有位老朋友就是选择在千叶买了块地盖了房，我顺便参与了新房建造整个过程。不得不提，一户建作为日本目前最主流的房子，其建造工艺可谓相当成熟，甚至夸张地说，在日本盖一座一户建跟拼乐高没啥区别。目前一户建最主流的是木质结构，至于原因也很简单，这玩意儿便宜且快。接下来咱们来个简略版的盖房流程拆解。第一步，打地基。因为木质结构重量不大，对土地没有特别高的承重要求，一般来说工人对于土地进行平整铺上碎石之后，第一步基础工作便算是完成了，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天。第二步就是房屋架构的搭建了，由于构建是提前完成加工设计好的，这一过程就跟搭积木一样，一块一块拼好，随后安装墙壁地板，同样是木质板材，但是会在墙体内加入防水保暖隔音的材料，但整体效果肯定还是赶不上钢筋混凝土的。这个过程根据房屋的复杂程度大概需要1周左右。最后一步，内部走水走电、外墙装修、门窗安装等等工作，大概需要2到3周，加起来 差不多一个月就能搞定一座一户建的大件。说到这里，可能会有朋友问了，这样的房子结实吗？这里说一个数据，以东京为例，自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，后续没有一起地震造成的东京人员伤亡。而1995年颁布的建筑基准法明确规定，建筑必须能够抗7级以上的强震，不允许任何建筑成为危楼。所以经常评论区看到东京地震早晚要完，马云、刘强东、王石这帮富豪脑子有泡，才不怕东京地震。每次看到这样的评论，我只想说，哥们儿，咱这频道喷不用走流程，要是生活不如意，你直接宣泄情绪开喷就行，不用搞出一副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。因为很多人既看不到事实，似乎也没有什么道理啊。但一户建看起来似乎挺好的呀，便宜、建筑快、土地私有，这玩意儿全是优点，怎么可能？日吹和日黑都是一种病，得治。咱们接下来聊聊一户建的优缺点。优点呢，上面咱们大概都说了，奔着别人黑不如自己黑的原则，咱先聊聊缺点。一、地理位置。因为一户建通常都在郊区，通勤就是首当其冲的痛点。但因为东京地下铁的密集程度，通常都有直达都心的线路，比如住西边直达就是新宿池袋，住东边就是直达东京秋叶原，住南边就是直达品川大崎，住北边就是上野日暮里。通常来说在40分钟内，所以不要看到有些中介和你说电车一小时直达核心圈，以为就不是郊区了。在东京40分钟的电车距离就很远了，这距离以东京那密集的红绿灯加上各种礼让行人，如果你开车差不多得一个半小时，对社畜来说通勤是永远的痛。二、娱乐配套。按照东京的城市布局来说，你选择在哪儿生活其实都问题不大，郊区也一样，1公里内超市、医院、药妆店、吃饭喝酒都没啥问题，但也仅限于此了。夜晚的生活几乎没有，吉原的泡泡浴、银座的陪酒吧、六本木的俱乐部，这些基本就离你远去了。所以你要是老杨那种3天喝5场、5天赔8倍的选手，郊区一户建让你别琢磨了。三、隔音。因为是木质结构，所以隔音这事儿吧，咋说呢，之前我和老杨还有一帮损友去热海的时候，住了一套木质结构的别墅，等到凌晨2点排剧散场后，大家各自带着女朋友回房，刚一躺下床头就开始不断摇晃，继而声音此起彼伏，那晚上我仿若一叶孤舟置身汪洋大海，从此发誓我他妈出门绝对不和带着姑娘的人一起住一户建。四、爬楼。一户建通常结构为1楼厨房、浴室、客厅，2楼卧室，看起来似乎功能区分得挺靠谱的，但等你真正住进来就会发现，你刚到家爬到2楼刚想躺会儿，肚子饿了得下楼，一会儿上楼又躺会儿要洗澡得下楼，一会儿又上楼准备睡觉了，你发现想喝酒还得下楼，妈蛋，这酒不喝也罢，睡了睡了。有人说你干嘛不把楼上楼下的事情都一次弄完，哥们儿，咱是人不是机器人，谁在家里不是想一出是一出呢，咋公司规定还没有享受够，在家还得给自己定个住家法则是吧。五、垃圾分类。住过一户建的都知道，在日本只有公寓和塔楼配备垃圾房，垃圾随时可以丢。至于一户建，很多都是每天只收一种垃圾，比如周一干垃圾、周二湿垃圾、周三报纸、周四瓶子、周五随意、周末休息。所以一户建的日常就是要不把垃圾堆在家里数着日子丢，要不干脆忘丢，你和垃圾相处一周相看两厌。六、物业和安全。你这都是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地了，理所当然就没有物业这个说法了，所以房子的日常维护就全靠你自己了。有院子挺好是吧，但你得修剪杂草吧，外观看着不错是吧，但得定时涂刷清洗外墙吧。虽说日本的治安挺好，但单身女性作为天然的弱势群体，总会有种安全感缺失，你除了防狼喷雾只能在家里装上自我监控的摄像头了吧。行，缺点喷得差不多了，至于优点，以防又说吹，咱们快速说几个。一、成本低。同等面积下，一户建不论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己建，成本通常都是公寓的6到8折。二、土地私有。虽然一户建的建筑成本低，但是因为土地私有的关系，你后续是可以拆掉重建的，并且因为私有的关系，这块地后续如果商业配套或者区域发展，这些带来的所有升值利好都完全属于你自己。三、能养宠物。东京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寓不让养宠物，但对于现代人来说， 升职加薪首要愿望的话，猫狗双全应该算是第二个了。如今聊到一户建，已经很难再和曾经儿时动画里那些温暖的独门小院联系起来了。毕竟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，东京的一户建已经越来越少，而在中国的一户建似乎成了老家的代名词。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到不了的是远方，回不去的是家乡。32年的时间，算得上一个人的半生了。曾经的广志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在幻梦将醒的时刻赌上了自己的后半生。他并不完美，却承载了野原一家的温馨和快乐。如今32年过去了，按照设定，野原一家的房贷应该在今年的2月份正式还清，而广志也应该是个年逾花甲的老人了，而小新也是一个36岁顶门立户的男人了。有时不免会想，小新会像日本的90后那样普遍的躺平，还是继承广志的勇敢，继续为自己的家庭打拼一个小窝呢？好在漫画总是充满善意的，小新可以永远的5岁，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我们却总要长大出门的。现在这个问题轮到我们来回答了。